第五章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第五页。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死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还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二十七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不可奸淫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弯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，就当给他休书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三十八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读经到此。
好，谢谢小青姐妹。现在没有讲到之前，几个幻灯片给与大家分享。 好，好，假如你们打开周刊的时候有这个讲道大纲，可能你们可以拿出来这张大纲，想和大家稍微分享一个重要的观念。那当我们在看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你要明白，耶稣基督就好像在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不过他不只是老师。当你明白马太福音的时候，耶稣比一个老师来更高，他是一个王。假如是一个王的话，在旧约的时代，假如是一个王的话，在王的里面，王的想法就等于是什么？王的想法就等于是律法，对不对？王的想法就是律法。所以耶稣呢，在让我们明白一个观念，到底他的想法，到底圣经所讲的律法的意思是什么？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认识耶稣基督，他对律法的解释是什么？不过我们先来要来明白，到底从神的角度啊，律法有什么好？这年头我们想到律法的时候，大家都不喜欢律法。我们想到法律，我们就觉得法律很什么，限制我的自由。这不能做，那不能做，所以法律都不好。最好去一个自由的国家，法律很少。不过其实当你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发现神的话语很多的律法。那么假如神觉得这个律法好的话，那么为什么它的好处是什么？我们来认识三个好处啊，三个好处。所以这改革家500年前改革的时候，教会改革从罗马天主教出来的时候，从马丁路德开始啊，马丁路德开始，加尔文还有德国的神学家、荷兰的神学家，他们都同意律法有这三个用途。这三个用途，第一个用途是什么呢？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啦，第一个用途呢是我们叫做手铐的用途啊，手铐的用途。我们有一个警察的比喻来说，第一个用途是手铐。手铐的用途就是我们说民事公义的用途。所以你想想，假如下坡没有法律的话，下坡安全吗？下坡很不安全啊，很危险的地方，无法无天的地方，很危险。所以你想，当神借着他的智慧啊，把律法，把圣经的律法给我们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圣经的律法奇妙的地方在于哦，今天你看所有的世界上的法律系统和圣经的律法有关系的。所有的世界上的法律系统和圣经的律法有关系，那么你就得问为什么啊？因为我们的神很好，我们的神要借着他的律法呢来辖制邪恶。手铐就是什么？逮捕坏人的嘞，辖制那个邪恶，这是律法的第一个用途。不过律法的还有更好的用途，第二个用途呢，我们叫做警棍的用途啊。你记得当初你信主的时候吗？你信主的时候，你是听到讲道的时候，你炸心了你觉得很内疚啊，我是一个不好的人。神的话语打开，好像每一句都向我说话告诉我，好像书有警察拿警棍敲啊敲啊，打啊打那个就是律法的第二个用途。第二个用途，这里说责备鞭打的用途责备鞭打的用途所以律法有第二个用途。不过多数的基督徒呢，我们要明白神有第三个用途。第三个用途呢，就是我说手电筒的用途了律法有引导我们，引导我们基督徒过成圣蒙福的道路的用途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？坦白说，我们是圣经有那个圣经合乎圣经的实用主义啊。合乎圣经的实用主义就是你多读神的话语呢，我担保你你会过蒙福的生命，这是合乎圣经的实用主义。所以你是个智慧人啊，你就要多读圣经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昼夜思想我的话语呢神会引导你做正确的决定，有正确的思想，有正确的意志，有正确的感受呢有正确的关系，有正确的生命。所以这种生命就叫做蒙福的生命，对吗？这叫蒙福的生命。所以这是律法的第三个用途，律法的第三个用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我要说的是在我们的灵修的生活当中，以后你读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呢，你就问我自己，问问自己，当我读到这段神的律法的时候神是不是用他的律法来打我？打我是好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我已经得罪了神了， 神用他的律法来打我，警察用警棍打我，叫我回来。假如我读的时候我没有内疚，神要什么呢？神就借着这个律法，好像手电筒这样，他告诉你啊，继续这样走下去，继续这样走，这样走下去是对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听这堂道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这堂道里头也是一样的。耶稣基督当他在讲律法的时候呢，在座的一些人，你们听到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呢，你们可能心中会受责备，那个就是律法的第二个用途。所以最后不是我在骂你，这是耶稣在骂你。所以这天头很多人会这么讲，我说旧约的神每次好像很生气这样，新约的耶稣呢，仁爱可爱，恩慈良善，不会发脾气的。不过你错了，今天你听这耶稣讲的这篇道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其实耶稣就是旧约的那个公义的神，在他里面有公义的话，他看待罪恶呢是非常严厉的。所以当你听到这篇道的时候，你发现神在责备我的时候，这是好的，因为这是律法的第二个用途。当你听到这篇道的时候，神，你似乎感觉神给我们那个动力，要继续什么呢？要继续过橙色的道路呢？这就是律法的第三个用途，第三个用途。不过我还没有讲道之前呢，我需要给大家看几张照片。这几张照片和我们今天讲到又有关系。好，这叫新嫩子骨啊，新嫩子骨看不出来这个骨啦。不过这里看到那个巴士这么小，所以我们从上面拍下去，对不对？这新嫩子骨在哪里呢？在我拍照的地方后面就是耶路撒冷，古耶路撒冷，或者 Old Jerusalem， 古耶路撒冷。所以在耶路撒冷呢有好几个谷，至少有三个重要的谷。所以西嫩子谷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旧约你知道吗，在旧约每当听到读到西嫩子谷的时候呢是不好的。为什么？你想这是古耶路撒冷啊，所罗门不敢在耶路撒冷拜偶像，所罗门不敢。所罗门在哪里拜偶像？我们所罗门在对面拜偶像，丘坛都在对面，丘坛在对面。好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啦，从高度你看下去哦。这个新嫩子谷今天很出名啊，非常出名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新嫩子谷有一个很出名的饭店那个饭店的名字很容易记，叫做大卫王饭店。一晚呢，假如你上网搜索能找到打折价的话，一晚最便宜的最廉价的套房啊，一晚是1000块新币，最便宜的那种贵宾套房我就不知道多少钱了，可能5000-10000一晚吧。这个谷呢这个山坡上有这个著名的饭店叫大卫王饭店。不过你就想，当然这个谷和我们今天讲登山宝训有什么关系呢？大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当时的耶路撒冷，这是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。只要你去以色列的话，这是以色列博物馆，以色列博物馆的中央中心呢就是这个耶稣时代的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。所以这是圣殿，对吗？十利王所盖的圣殿。这就是西嫩子谷了，这就是西嫩子谷，这就是刚才我们看的山坡，大卫王在的时代。不过在耶稣的时代呢，西嫩子谷再也不拜丘坛了，不拜偶像了。那么你猜在耶稣的时代呢，这个地方拿来干嘛？在那个地方呢烧垃圾，烧垃圾。城里头的垃圾呢在哪里解决掉？就在西嫩子谷里头。待会我告诉你们新任子谷呢和登山宝训有什么关系。我们先来祷告。天父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主我们可以常常打开你的话语来聆听主的道。主我们感谢你，这间教会尊重你的话语，这间教会我们渴慕寻求你，我们渴慕讨你的喜悦。神，求你软化我们的心，或许我们今天听了这篇道的时候神你的话语有如警棍打我们，主我们为着这件事情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我们的良心还没有死，我们仍然里头有对你的敏感。神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回转，倘若在我们当中，主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有如一盏灯照亮我们，主这也感谢神，主继续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 所以我们将这段时间在主手中，主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看顾保守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们不要认为我来是要毁灭旧约，我来不是要毁灭旧约，乃是要成就成全旧约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天地都过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过去，都要应验。所以无论何人放宽神的诫命的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别人这么做，这个人在天国里都称为最小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正直倘若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公义，你们绝对不能进天国。都不是我的话，这是耶稣的话。所以你还以为耶稣是仁爱可爱恩慈，我告诉你，这是耶稣公义的那一面。耶稣告诉你说，你要认认真真的来看待你的身份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在天国里头呢，要过天国公义的生命，天国公义的生命。对于当时的老师们来说，当时老师们来说，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就不算犯罪，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就不算犯罪。其实不只是当时的老师们，对吗？我们这年头也是这样的。我们这年头只要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我就不算是个罪人。所以因此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往往会这么说，他说，汉阳，你凭什么说我是个罪人？你凭什么说我是个坏人？我没杀人，我没放火，我甚至没坐过牢，我不是个坏人。不过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记得，要永远记得，当你想到好和坏的时候，你必须明白一个观念，好和坏背后呢有一个预设的，好和坏背后呢有一个标准。所以你真要问自己，真问我们自己，你按谁的标准说你是好人？你按谁的标准说你是个坏人？只要你按你自己的标准，没有做的事情就不是罪的话，那么我告诉你们，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好人。我大概好像不知道这里有人坐过牢吗？没有坐过牢，对不对？没有坐过牢，我们这里在，我们今晚不用聚会了，因为按着这样的标准，我们都是好人，我们不是罪人。不过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，圣经告诉你说，你不要按你自己的标准，你的标准不可靠的，有很大的偏见。你要按神的标准，从神的标准来看呢，神告诉你说，我其实不太在乎行为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更在乎，我先在乎你的心，你的意念，你的想法，你的动机，你的计划，你的情感是邪恶的话，那足够让你下地狱了。你在我的眼里，你就是个坏人。这是天国的王，那绝对的标准。这是我们的神绝对的标准。所以你会说，你或许你会说，哎呀，这是你自己的看法，自己主观的看法。我说不是的。今天这堂道呢，你来听耶稣怎么说，你就知道，你就明白，这真的是公义王的标准。只要你听刚才小青姐妹她读那段话的时候，你发现耶稣在告诉我们，你的公义，你的正直要胜过法利赛人跟文士，对吗？过后立马呢，小青姐妹就读了六个例子，耶稣借着六个例子来告诉你，来跟你讲，你的公义呢要怎么胜过老师、文士、法利赛人。那六个例子是什么呢？耶稣就讲了，从21节开始，论谋杀，论奸淫，论离婚，论起誓，论报仇，论爱仇敌。耶稣借着这六个例子，让我们明白到底我们的神他的公义是一个怎么样的公义。当你听他的话的时候，你发现哇，耶稣的教导很极端，全然不同。其实你不用担心，耶稣的教导就真的这么极端，这么的全然不同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，在这六个例子里头，我们没有时间讲六个例子，我们要挑三个来说来谈。当我们挑那三个来谈的时候，希望我们明白，我们今天我们看善和恶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，我们的标准太低了，我们的标准太腐败了。我们来看善恶的时候，你看耶稣的标准， 你看这天国王的什么标准。我们来看第一个，第一个例子就是论发怒。在二十一节这么说，他说古人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审判。弟兄姐妹们，请问什么叫杀人？请问什么叫杀人？请问假如我是个职业军人的话，我保家卫国，敌人来攻我的国家，为了保护我的家园，我的妻儿，我能杀人吗？你问耶和华见证人，耶和华见证人说不可以杀人，就是不可以杀人。所以在新加坡从军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18岁要当兵，假如我身边有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朋友啊，19岁我当兵的时候他也当兵的话，我是去擦枪射枪，他是去坐牢，他坐两年的牢，因为他不可杀人，他真的不可杀人，碰枪就是杀人了，对他们来讲。所以他就说我为了主的缘故呢，我不可杀人，我就坐两年的牢。可能停顿一会儿，有些人就开始很敬佩耶和华见证人，哇，这些人比我们还要属灵啊，新加坡男生都妥协了。话不要说这么快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跟原文有关系。你知道当原文它有很多形容词，很多动词来形容杀人，原文有很多，希伯来文很多杀人的动词。不过当神颁发律法的时候，这个诫命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耶和华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动词，希伯来听起来是讲的是叫 razak， 这个动词很独特的，因为在整本旧约39本书啊，这个动词只用在一种场合，那个场合就是谋杀。这个动词呢，从来不会用在打仗，不会用在保家卫国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在告诉我们，换句话说，你可以说一个比较好的翻译是什么呢？一个比较好的翻译是不可谋杀，因为凡谋杀人的，难免地狱的火审判。因为这个希伯来的动词只用在这个场合。所以我在澡堂讲道的时候，有几个阿兵哥，我就告诉他，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保家卫国吧，你们不用担心啊。所以回到那么这是古人说的，古人说啊，不可以杀人，没有杀人就好，只要我不动刀不动枪去谋害一个人，我就是一个好人，我不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善人啊。不过你听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在22节他讲了一句很难听的话，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审断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，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拉家，不知道什么叫魔力，对吗？让我们把它摩登化，你们就可以明白了，这是摩登版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姐妹发怒动怒的，难免审判，凡骂弟兄是个没脑子的笨蛋猪头，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个白痴，难免心嫩子骨的火。这是旨意啊。耶稣讲的地狱呢，希腊文是旨意的话是息嫩之骨，所以耶稣在讲什么呢？耶稣还说你敢去骂某某人猪头白痴笨蛋，我把你像垃圾一样烧在息嫩之骨，息嫩之骨有那审判的火等着你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主说的事情啊。你说极端不极端？对我们的主来讲，嘴巴就是那杀人的工具，我们讲的话伤了人当我们讲的话伤人害人的时候呢，在我们的主的眼里呢，主的主说你是垃圾，烧了算了，废物一个。所以我们就得想，在我的人生里头呢，我有骂人吗？驾车骂人吗？在家里你骂谁？老公你骂谁？老婆你骂谁？孩子们你们骂谁？明天回到工厂回到公司场合， 你骂谁？你和同事们一起骂谁？你要记得，天国的王告诉你，你要小心，这是我不喜悦的事情。最近我去探访一个老人家，是澡堂的老人家。所以去探访他的时候，就跟他聊天，聊聊聊，他就开始哭了。这老人家哭，其实你很心酸。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在你面前哭流泪，那么你就问这个老人家为什么你流泪呢？他是先流泪的，他也不说，他流泪流泪。这样你就问那老人家，他就说，因为我的儿子他常常骂我笨蛋，什么都不懂，没有读过书，静静啦，讲什么话。他说我儿子常常这样跟我讲话。不过你知道他儿子是谁吗？他儿子是一个很属灵的人，聚会从来不缺席，团契从来不缺席，不过在家里呢，他竟然这样对自己母亲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看这个妈妈的心呢，一天一天好像被儿子的话一刀又一刀，一刀又一刀的刺。这个妈妈好像什么呢？这妈妈好像死了又死了，死了又死。你说言语不会伤人吗？我告诉你，言语会伤人。在去年1月10号，在美国这个州叫佛罗里达州，在那里有个12岁大的孩子叫 Gabby， 12岁大就是我的儿子展翼这样的。前面坐这个孩子12岁大的孩子，他是自杀了，成功的自杀了，真的死了。所以警察去调查的时候，警察发现，为什么这个12岁大的孩子呢，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的孩子，漂漂亮亮的，他怎么会自杀上吊呢？他们发现原来他身边有两个朋友也是12岁大，两个同学。这两个同学呢没有说话，话都不用说，用社交媒体啊，在社交媒体上面羞辱他，诽谤他，玷污他，散播谣言，到一个地步，这12岁大的孩子呢，他垮了，人生没有希望，他就自杀了。就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我们主在讲的事情。他说，当你去骂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你就是在杀人。当我在预备这篇道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的妻子死了几次？哇！死了多，我的孩子4个孩子可能也是死了多，可能从那个角度来看，我的家血淋淋的，好像一个战场一样，不过感谢主啊，我们的妻子跟孩子会复活，神没真让他们死，不过求主帮助我们。只要你听这边到的时候，你心中受责备，这是好的，这是律法的第二个用途。神今天用警棍敲你啊，他说你不要再骂你的妻子啦。你不要再责备你的先生，你不要再骂你的先生笨蛋猪头啦，你不要再骂你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。为什么呢？你真要这样做，我真把你当垃圾看待，我真把你当垃圾看待。因为姐妹们，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就说，好，那我不说了，不过我在里头发冷怒，我不要热怒了，好了，我不要发脾气，不过我就在里头呢生气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家中有很多的冷战呢？冷战就是因为有冷怒，才会有冷战。不过弟兄姐妹们，对神而言呢，你热的也好，你冷也好，神告诉你说，你来他的面前，你寻求我有恩典，我可以帮你，我可以帮你胜过你的怒气，对你身边的人有恩典，对你身边的人有恩典。最近我在辅导一位丈夫啊，也不在我们这里呢。这位丈夫呢，因为妻子做错了一些事情，这位丈夫就说不公平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就这样。不过我告诉那位丈夫，我说你先想想，当初你信主的时候，你什么情况？很糟糕对吗？不过神有没有跟你讲不公平？你苦待自己5年吧，出家做一个修道士5年，5年后呢，我才赦你的罪。说没有啊，当你认罪的那一天，耶稣基督把你过去一切的罪呢都赦了。所以我告诉那位丈夫，我说这就是
我们所唱的诗歌的那个名字，奇异恩典。假如基督教的恩典是一个要用交易来换来的恩典的话，基督教的恩典根本不奇异的，基督教的恩典太平凡了。不过当我们明白恩典的时候，你明白基督教的恩典呢是没有交易的，是无条件的，是牺牲的，那个恩典呢才是奇异恩典。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，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得这样做，我们真得想说，神，既然你看为垃圾的东西，我就不要去做了，我好好的在你面前遵守你的话语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公义呢会超乎法利赛人和文士和老师们，因为我们看重里面。耶稣怕我们不明白，他来第二个例子。第二个例子呢是论奸淫。古人说，当时的人说，你不要犯奸淫就好啦，不要犯奸淫就好。不过对神而言呢，不是犯奸淫的问题，而是淫念的问题，而是脑子里头的想法的问题，这是神看为很讨厌的事情。不过在我们这个年代呢，再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了。怎么知道呢？假如你读今年的二月份，韩国发生了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。在韩国在二月份呢，有超过23万的韩国人，男男女女啊，23万向政府投诉啊，投诉政府剥夺了他们的自由。那么你就得想，剥夺他们什么自由？吃饭的自由，呼吸的自由，行走的自由？不是啊，剥夺了他们浏览色情网站的自由。政府把这些色情网站封了，不能在韩国里头搜索上网。23万的人呢，向政府投诉，你们开什么玩笑？你剥夺了我的自由。不过你看耶稣怎么说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和她犯奸淫了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挖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细嫩指骨里。这是耶稣讲的话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把它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都不叫你全身下到细嫩指骨里。这是耶稣说的。所以对耶稣而言呢，他告诉你，你看来啊，淫念是一个芝麻绿豆的事情，不过你看来不重要，你的看法不重要，你要真问自己，我的神怎么看这件事情？我的神告诉你，我说他告诉你，我看为很重要的事情，我看为很重要的事情，淫念个念头对我来讲都是何等的重要。重要到什么地步呢？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色情的罪有三个问题，在这段话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们，色情的罪呢是一个内心的罪。这年头的人想，色情的罪呢是一个行为的罪。耶稣说不是，色情的罪首先是一个内心的罪。色情的罪呢，在耶稣的眼里是一个严重的罪。色情的罪在耶稣的眼里是一个紧急的罪。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。耶稣说，色情的罪是一个内心的罪，是一个很严重的罪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耶稣自己说，你看见妇人动了淫念，这个人死吧，丢掉了，没有用。所以你看，耶稣说一个淫念而已啊，你常常动淫念，不是偶然，是追求这种东西。对耶稣而言，你比一个垃圾人，你就好像一个垃圾一样。因为对他来讲，色情的罪是一个内心的罪。对耶稣来讲，这色情的罪很严重，严重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？严重到一个地步，他要你去对付他，挖你的眼睛，砍断你的右手来对付他。不严重的话，何必要这样呢？不过你知道吗，在新约里头啊，有趣的是，在新约里头 有大概八个犯罪的清单，就是罪十来个，八个，你知道吗？在这八个清单里头呢，色情的罪呢，永远在里面，百分之百。而且更奇妙的事情，在这八个清单里头啊，神看为恶的事情当中，色情的罪呢，排行榜头三名。我读给你们听，这耶稣自己的清单，耶稣自己说，从里面的马可福音第七章，他说从里面的不可以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来的恶念啊，耶稣就来了那个清单，恶念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排行榜第一啊，苟合，色情的罪，偷盗、凶杀，第四奸淫，色情的罪，贪婪、邪恶、诡诈，过后呢，第八淫荡，色情的罪，嫉妒、旁睹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些是玷污人的。所以你看，在神的眼里呢，色情的这个意念呢，不是小事，世界上认为小事，23万人可以投诉，根本是芝麻绿豆的事情。不过在我的神的眼里呢，不是小事，是大事，是严重的事情。第三，耶稣告诉我们，色情的罪是紧急的事情，紧急的事情。这年头，假如我们伤风感冒，你会去急诊室吗？急诊室也不收你啊。他说伤风感冒来什么急诊室？不过假如你心脏病爆发，你说我要去 polyclinic 去楼下的诊疗所你身边的人觉得你疯了，你这是紧急的事情，心脏停了，你还要去楼下的医生看诊疗所，你立马去哪里？立马去急诊室，立马动手术、开刀、做什么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概念是一样的。在这里呢，耶稣告诉你说，你要很紧张，当你里头你被这淫念辖制的时候，你要很紧张，因为这是很紧急的事情。他会什么呢？他会把你整个灵魂呢沉沦的，可怕的事情。我以前有个旧同事，那这个旧同事就有糖尿病，不过他比较不小心，他糖尿病不过他没有照顾自己，所以有一次他的脚呢就有一些伤口，伤口就没有好好处理嘛，就让他发炎，谁知道就患上了坏疽，坏疽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说这个病毒太可怕了，已经开始扩散了，所以医生要把他双脚锯掉。医生说，他说可以不锯吗？我不能没有双脚。他说可以不锯，不锯的话你必死无疑，你要命还是要脚？所以对他而言，他知道这是紧急的事情。医生说我没有时间给你考虑，明天我来找你，你要做决定，要锯呢还不要锯，紧急的事情所以隔天就锯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耶稣讲的是一样的，他说你眼睛挖出来，哪一只眼睛犯罪把它挖出来，哪一只手让你犯罪你把它丢掉，因为这是很紧急的事情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要跟罪开玩笑。为什么这年头这么多的基督徒在罪恶当中呢？因为其实我们患上了一个很严重的毛病，我们再也不怕罪了，我们甚至呢喜欢犯罪，犯罪很好玩。不过在神的眼里，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真要这样做的话，你要明白，我告诉你，你去死吧，你不是我的子民，你真的不是我的子民。因为从你的生命里头，你看你犯罪你反而开心，你爱骂人，你爱犯色情的事情，你反而没有良心，你不是我的人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这位弟兄很认真的来看待这个色情的罪恶。你听那个弟兄怎么做，他说，首先我找我属灵伙伴来守护我。他找两位弟兄，他告诉两位弟兄说，弟兄我不找我的太太的原因是因为圣经告诉我，我的太太比我软弱，太太要在我身边，我是要保护太太的，太太不是要保护我，太太不是我的警察，所以因此我来找你们，你们来保护我你们来守望我。他告诉那两位弟兄， 他说我患上了浏览色情网站的瘾，你要帮我。我们每两三周祷告的时候，你可以问我吗？说这个事情怎么样，我的清洁如何，这是第一。那第二呢，他就告诉他的属灵伙伴，他说我会在我的手机、平面电脑还有电脑，所有的电脑器材呢，我会加锁，加了两层的锁，到一个地步，他的手机呢是半智能的，不是智能手机啊，是半智能的。你拿他手机来看的时候，这个不能用，那个不能用，这个不能用，那个不能用了。不过你觉得很奇怪，不过我告诉你，这个弟兄明白这篇道的意思。你想想啊，今天你把右手砍断了，方便吗？今天你把你的右眼挖出来了，自在吗？耶稣没有真叫你挖，没真叫你砍，耶稣只叫他手机加锁呀。在这里人就不可以加锁，智能手机要全智能啊，那么你就不明白耶稣在讲的话。不过这个弟兄明白，他知道说我可以失去我要自首，我失去我的自由，我失去我的尊严，我失去这一切不重要，因为我的圣洁比这一切更重要，更宝贝，很重要。这是第二。那第三呢，这个弟兄呢认认真真的灵修祷告，他不妥协呢，他说我离了主的话语，我离了祷告，我就软弱了，离了神我就不能做了。这是第三。第四呢，这个弟兄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他说从今以后呢，我的家中没人，我就不回家。我告诉你，你很尊敬那位弟兄，他的太太还没回家，他在楼下咖啡店做工，看报纸，读圣经，打发时间。太太回到家了，他就上楼了，孩子们回到家了，他就上楼了，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独在一处，他知道他要对付这个罪恶，在这个阶段呢，他要认认真真的来对付这个仇敌，他在打仗，他不是在开玩笑，他是认真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可能你的脑海里头你会想，哎呀，过生活可能过到这么辛苦，你要这样想的话，你要想的后果，你要轻轻松松过这辈子的话，我担心什么呢？我担心你去见主那一面的时候，主告诉你说你只不过是垃圾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心里你是知道的，你的正直呢就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，你都是做给人看的，不过从开始到如今呢，从来没有做给我看过。不过假如你心里说，主，我要向这位弟兄，主，我要听你的话，我要认认真真的来看待，用你的标准来看待罪恶的时候，那么是好消息的啊，主说你这样做是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听耶稣给你一个祝福，给你一个应许。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心里清洁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不可能是垃圾，你一定会见神，因为你的心是清洁的。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事情。来到第三个例子，我们就把这篇道讲完。第三个例子呢，就是论报复，在第五章38节到42节，请听我读第38节这么说。当时的老师们就这么传教，他们说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这是圣经的道理其实不用圣经的道理啦，你发现世界上人也是这样的世界上人说，好了，你对我怎么样，我就要来报复，你拿我什么，我就要把它取回来，这是以牙还牙的道理。所以世人会经常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好啊，你对我做初一，我对你做初十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你打我的右脸，哈哈，我告诉你，你全身我都打到完，对吗？假如你敢碰我一根汗毛，我就给你好看这是世界上人的看法。不过刚才我们也是读嘛，你说汉传道，我们刚才也是读嘛，生命记19章，他也是这么说吗？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那么我为什么不能报复呢？我的先生向我骂粗话我为什么不能用粗话骂他呢？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慢一点慢一点当你明白生命记19章的时候， 甚至旧约的这个原则的时候，这个原则有几个重要的概念。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？这个原则告诉你啊，你要凭什么呢？你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啊，来证明啊，他真的你打了你的牙齿，牙齿断了，而且你要在谁的面前证明呢？你要在审判官的面前证明，不是你私下去寻找报复。不过当时的人，你看他放宽神的律法了，放宽到个地步说，哎呀，可以啦，你觉得不公平，你就去对付他吧。不过这不是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说，对，他真的对你不公平，你带两三个见证人，你去找审判官，让审判官来定案。定了案，他真把你牙齿打断了，我们就取他的牙齿。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你发现是旧约的律法里头有恩典。华人初一十五什么意思？你打我一拳，我应该打你几拳？可能十五拳，对不对？这叫报复，这叫报仇。你杀我的妻子，我把你全家都宰了，这是人的报复。不过旧约，你看旧约限制人的血气的报复。旧约说什么呢？倘若人真拿你一条命，你只能拿一条命，不能拿第二条命。这叫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以命偿命，一条命偿一条命，不可以多拿。你看到背后的恩典吗？这就是神所颁发的。而且不但如此，刚才你读那段话，你发现假如我诬告了一个人，我说他打断我的牙齿，我见证人说没有，没有打断，他们其实根本没有打架，我们都在场，都没有打架，只是推来推去而已，那么那个惩罚是什么呢？那个诬告的人呢的牙齿得被拿掉。你看那个恩典吗？在里头，旧约里头有恩典。不过回到耶稣的时候呢，耶稣就回到这个点，耶稣在告诉当时的人说，你们已经放宽到个地步了，你们要报复就报仇，要报仇就报仇，不过让我来解释旧约的律法给你们听。这段话呢，约翰斯多德讲到这里的时候，用这段话约翰斯多德说什么呢？我读给你们听。约翰斯多德这位著名的牧师，英国的牧师这么说，他说登山宝训这篇信息呢，很有可能呢，也应该是了耶稣基督最著名的讲道信息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耶稣第二堂道是什么吗？登山宝训最著名的。不过登山宝训呢，也是人最不明白的道理，而且登山宝训呢，是人最不喜欢遵守的道理，不是吗？我叫你不要骂老婆，不要骂老公，你喜欢遵从吗？不喜欢遵从。不要看女人，你喜欢遵从吗？不喜欢遵从。这就是登山宝训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，你发现人真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。耶稣在说啊，人打我的右脸，人拿我的礼衣，人叫我走一里路，我还要奉陪到底。神到底在做什么？神到底在做什么？我记得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去一个地方，如果我们得在一个地方过夜，是一个小饭店了。那边的饭店不像新加坡的，饭店是一层楼的，一个停车场，一个 U 型，就是一个饭店了，一晚30元了，很便宜的。所以我还记得我们的饭店就在一楼嘛，我们就这个六个人睡一个小房间，隔壁就来个一对夫妇，英国人夫妇啊。加上对我们很好奇，华人嘛，这么多孩子，然后就跟我聊天啊，英国来这边度假，他们就问我，你们从哪里来？新加坡。新加坡对英国人来说是有点纪念价值的，因为我们是殖民地嘛。然后他们就很好奇，他说，你为什么来从新加坡千里迢迢来美国？这样我就告诉他说，我来美国读神学。他讲他说你读那个东西啊？我就问他，为什么你说那个东西呢？那个东西咯，人家打你的右脸就给他打，打你的左脸给他打，人家叫你走，人家好像一个笨蛋白痴这样，你读那种东西啊？花这么多钱读那个东西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英国人都不读了，你们还捡这种垃圾来读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什么呢？约翰斯多德讲的话，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很著名，对吗？到一个不信主的英国夫妇都知道登山宝训， 不过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是人最不明白的登山宝训。我们今天来明白登山宝训，来明白这段话。这段话说什么呢？这段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来教导，他教导我们说，主讲，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他说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。我们停一下，停一下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读的时候读太快了，你知道要怎么打一个人的右脸吗？我是个左撇子啊，我在家里练习打人，打空气，我发现我不用左手打，打人好像要用右手打比较有力啊。不过我用右手打人的话，我是打他的什么脸？右手打人打得痛的话，揍人的话，永远是打揍左脸。你试试看怎么揍怎么打右脸啊，不是这样打啊，那个没有经验的打，是用什么呢？是用手背啊，你用手背这样。所以耶稣在讲什么呢？耶稣在让我们明白那个观念，这里不是打死你的那个观念，这里呢是羞辱的观念。有人要羞辱你呢，因着什么缘故？感谢主，上文给我们答案。你听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为义受苦、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的缘故被辱骂、被逼迫、捏造各样的事的坏话来毁谤你们，你们有福了，所以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。”看到没有，弟兄姐妹们？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观念？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称为基督徒呢，一天人会羞辱我们的。当人羞辱我们的时候，人作弄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不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我要什么呢？我要让你羞辱，为着因着你是羞辱我的主的名故，因为你知道我是个基督徒。当你知道我是个基督徒的时候，你就讨厌我，就要辱骂我。当我在那个情况的时候，我怎么办？我这个辱骂我、责备我的人，是我的经理，是我的老板，怎么办？我塞香蕉在他的车的那个排气管里头吗？我在他的车底下撒了很多铁钉吗？不是的，我愿意受苦。你想想，在那时的人，只有谁呢有权利叫一个犹太人多走一里的路？走一里的路，谁有这个权柄？耶稣没有权柄的，罗马兵丁有这个权柄。在当时是这样的，我是个罗马兵丁，我们路过这个小镇，看到入侵弟兄，东西就给你了。他按着罗马的律法呢，入侵弟兄要陪我走一里。不过你想想，入侵弟兄走完一里了，One more, good, OK, 再走多一里。因着什么呢？因着人看我们是基督徒人看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人说我最讨厌就是基督徒，我就是要折磨你，你不高兴又怎么样？我就是大老板。在当然你可以选择辞职，不过当你在被折磨、被逼迫的过程当中，你要知道耶稣说什么。耶稣说在天国你的奖赏是很大的，旧约的先知也就是这样，旧约的先知也是如此。小弟兄姐妹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我们人很容易要报仇，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要报复。所以你看，在很多时候在家中，丈夫找妻子报仇，妻子找丈夫报仇，父母亲找孩子们报仇，孩子们找父母亲报仇，新加坡经常女佣找主人报仇，对吗？明天你去办公室找老板报仇，找同事报仇。不过你听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你不要这么做，因为我们是天国子民，我们的身份和别人的身份不一样的。他们看为小的事情、芝麻绿豆的事情，不过在我的主人的眼里，他看为很严重的事情。你不要做他不喜悦的事情。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本来就跟别人不一样。 所以可能在这里有人会问说，今天这篇道好像在打我，在骂我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很好的事情，因为神今天用他的道好像警棍责备你，把你带回来。假如这篇道好像手电筒，让你越照越明，来想思想说前面的道路，这一周的生活我要怎么生活，跟我的先生、跟我的妻子、跟我的孩子、跟我的同事怎么生活啊？这很好的，因为这是律法第三个用途。不过最重要、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你可能会问我说：“汉阳，这个很难，这个很难。你所讲的东西很难啊。”其实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在登山宝训里头，耶稣从来没有讲过他所讲的事情是轻而易举的，没有，他从来没有讲过。耶稣讲的是，耶稣让我明白一个观念，他说，因此当约翰讲我的时候，约翰这么的称呼我，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约翰说，我是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。因为很难，我来到这个地面上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你能的原因是因为在我里面有恩典，唯有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才可以安然安全不怕。因为主的恩典可以引导我们回家，唯有主的恩典才能使我们胜过怒气，胜过色情，胜过甚至胜过报仇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满有恩典的神里面找力量、找帮助，胜过我们的软弱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听你的话语，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背逆你，让我们不要反抗你，让我们在心中我们承认主这是你的标准，承认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达到这个标准。主，因此求你怜悯我们，赐给我们力量恩典，来把主你的话语、把你的公义活出来，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，让我们不要在你的眼里好像垃圾一般烧在新人子骨里。主，我们要在你的眼里好像宝贝一般，一天我们去见你的面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来唱这首诗。